欢迎收听总编读书，我是韩松林。首先要跟大家稍微致歉一下，因为上个礼拜的节目录音品质不是很好，因为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有严重的过敏，所以呢 就在家里用非常简易的器材去录上一集的节目。那这里有一个小心得了，就是如果你有心要做 podcast， 麦克风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麦克风宁可多花一点钱哦，像我那时候幸好我买了一支我觉得对我来讲非常实用的麦克风，我用的是 Shure SM7B。 如果有在留意麦克风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应该算是一支非常顶级的麦克风了。但是我使用了已经做了30几集的节目，我觉得这一支麦克风帮我省掉很多事情哦，因为它的收音非常的集中，环境音杂音的收入会变得极其的轻微，换言之就是让你在后制的时候可以节省非常多的时间，你不用花太多的力气去处理那么多的消除杂音的工作，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帮助非常大的。尤其在经过上一集节目的洗礼之后，我就真的非常感谢当初我买了这支麦克风。在上一集节目播出之后呢，也有朋友问我说，哎，你为什么把你那个声音品质不好这样的内容放在标题上面。我做 podcast 以来，我一直很觉得很感到温馨的，就是非常多的听众虽然一开始做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期待但有很多听众始终是长期的保持互动跟联系定期的会在上面给一些评分。在一开始做的时候呢，有一些不多啦，一点点负评那可能是第一集跟第二集的时候我并不是太擅长使用这些设备，所以在处理上面呢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品质那经过这个改善之后呢，就慢慢的都没有负评了，所以我一直蛮珍视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评价，so far 看起来是还不错就是负评是极少的。当然也偶尔出现那些负评我尽量让自己平常心看待啦，虽然初看到的时候会有一些觉得有点心酸就是说收到那个2颗星的3颗星的，但是呢反正公开的评分制度就是这样嘛，一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那我觉得我必须要让听众知道，因为我上一集在剪接的时候就发现了声音品质不管后制怎么去调整因为麦克风不 OK 的情况底下怎么调都没有用，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让听众先知道这一集的收音品质是不好的。那我宁可流失掉一些听众，我也不愿意听众在听了以后觉得品质不好所以产生一些抱怨当然我也想过要重录了，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坚持每周2次的更新尽量做到这件事，所以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如果你上一集有听节目的话，非常感激你在品质不佳的状况仍然愿意继续收听在1月26号就是今年2021年的台北国际书展，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讲过。那今年呢我跟往年一样也有参展我写了文化跟其他的几家出版社这一次还结合了杂志的 Verse 跟网络平台的方格子那我们有一个大比较大的有一个15个摊位的展位，基本上在书展里面算是比较大的展位了，我们有一个连展主题叫危险与书，所以从下一集节目开始呢，我会陆续的介绍书展跟书展有关的主题当然第一集我可能会介绍我们书展的为什么叫危险与书，我会邀请其他有社的总编辑来跟我聊一聊危险与书的这个概念。另外呢，我也会邀请一些我的作者来分享他们在2020这一年因为不能出国嘛，那我的作者又是生活风格领域的作家居多， 这些人呢，原本都是一天到晚出国的。那在不能出国的过去一年，他们发生了一些，他们怎么去填补人生的这个 gap year？ 他们有一些人用很特别的方式去填补这一年的空闲，反而得到非常大的收获。我觉得这是在我观察我自己作者的他们的生活里面非常值得拿出来跟各位听众分享的，就是环境的变化其实并不影响你心灵的富足啦，简单来讲是这样。那我大概会花两三集的节目介绍他们的生活跟介绍他们的书。另外在这一次的书展，我也想做一点新尝试，就是有听众问我说书展期间我会不会在，理论上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尤其是有一些作者要在书展里面做公开的演讲活动，那我会有蛮多的时间在从26号的那一周五天的时间，我会在书展的现场。所以呢，我在想啊，或许可以来做一个总编相谈的活动，就是如果各位听众你刚好要来书展，你要来看书展，或者你想要找我聊聊天哦，因为也许你们听了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但不知道我这个人长什么样子，或者是就可能可以看看这个人吧，大家可以从虚拟变成现实的交流，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所以请你提前让我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来，你大概几点会来，然后 我留下一段时间给你啊。那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来，所以我先没有任何的预期。如果你想要来聊聊天，麻烦你就透过 Apple Podcast 上面的留言让我知道，或者是到我的粉丝专页韩松林的编辑手机上留私讯给我，让我知道你的时间，我会把时间空出来等你哦。我觉得 这件事蛮有趣的，是因为其实跟我长期的工作是相关的。因为很多人觉得啊，编辑到底是在做什么，以为是编辑就是在编辑文字嘛。但其实就我这么多年的工作，我觉得编辑文字的工作其实只是占工作的一小部分吧。我很大部分的工作其实是在理解作者跟帮作者规划他们的题目跟方向，有时候甚至会跟他现在在从事的事业的发展产生一些关系哦。某一个程度我也变成的是他在这个领域的咨询顾问了。那我的工作因为这样，所以我会变成蛮多年轻朋友或者是蛮多朋友的諮商顾问。像前上个礼拜吧，我就有一个预定要在我这边出书的作者，那我认识他一段时间了，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哦，他是经营一家水果平台的公司，他在台湾的各个水果产区四处去寻找最优质的以及最好的果农以及他们生产的水果，然后他打造了一个品牌叫知果堂。那这个品牌已经经营了挺长的一段时间了。我当初认识这个年轻朋友，后来就跟他建议说，你要不要把你在产区拜访的故事把它写出来，一则丰富你的品牌故事，二则我们可以到时候看看这个东西能不能出书哦。那你也知道创业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嘛，然后尤其是像这样的公司其实利润都是比较微薄的，那他又做的比较坚持哦，产品的品质，所以跌跌撞撞好几年。那上个礼拜我们约了碰了一次面哦，他觉得好像可以来做这件事了，所以他找我聊一聊。那期间就聊到了，他说因为这几年做这个知果堂这个品牌被很多大企业看上，所以陆续有像啤酒公司找他们来合作水果口味的啤酒，或者是一些汽车品牌来找他们做异业的结盟哦，这样的客户 B2B 的客户越来越多了。那他就跟我 讲到说他下午要去拜访星巴克，他说诶，星巴克找他去做一个演讲，那但是呢他希望能够跟星巴克做成一些生意啊，但是星巴克的规模太大了，所以他很苦恼，到底要跟他们怎么谈，他旗下的商品可以怎么进去星巴克。那我就跟他说，我说鲜果的部分大概不需要考虑，因为星巴克的用量非常之大，你一家小小的公司绝对就算星巴克有意跟你下单，你可能都没有办法提供。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鲜果的这个耗损跟生鲜的冷链物流都是非常非常需要大资本的，不是你一个小公司今天接到一张单子就可以马上启动这项新的业务。后来我就建议他，我说也许可以从你这几年正在尝试的，譬如说把水果做成的加工产品从这个开始做尝试，譬如说果干这一类的商品。那他一听之下也觉得还不错，但是他也找不到如何跟星巴克以咖啡作为主力商品，这中间跟水果有什么样的结合。那我就跟他分享我因为做过很多咖啡书，所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诶，你应该知道咖啡的风味是有所谓的风味轮所以我们常会听到人家讲说你喝咖啡的时候你会喝到一些譬如说水果的风味有柑橘味啦，有这些风味在里面。或许你可以跟星巴克提个案因为现在星巴克都有他们的比较高阶的店叫做 Starbucks Reserve， 那这样的店它都有提供手冲的服务，提供单品咖啡的选择，所以你也许可以请星巴克考量是不是针对这样少数的店面它是高阶的店，或许这样的店就非常适合你把从台湾各个产区所收集来的这些水果制成的这种像果干之类的副食品去跟咖啡的风味去做一个结合，可以在譬如说特殊的季节去做一个水果季之类的活动。我想像星巴克这样的大型连锁商应该都会非常的希望能够有一些话题，有一些议题在他们店内能够推出一些特别推陈出新的商品那他又觉得说我的建议给他很大的帮助他下午去跟客户提案的时候就可以朝这个方向来进行所以其实我后来默默在想说真的我的工作很大部分其实是在做这件事那如果你要来国际书展我们来碰个面聊个也许半个小时吧我个人并不是非常会跟陌生人聊天的人我比较擅长的是有主题的聊天譬如说你觉得有什么东西你想要问我，或想要 我给你什么建议，或者是你想要譬如说我告诉你说我现在人生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看看什么书去 解答这些方向那我都可以给你在我能力所及方面能够给你的建议。所以如果你想要跟我约的话也麻烦你告诉我你想要跟我聊什么样的事情，什么都可以你人生或者你工作任何方面你碰到问题，然后希望我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或者希望我推荐你看哪一方面的书都可以都可以欢迎大家在来之前先让我知道，我好做一些准备的工作。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叫做《大退场》，这不是一本新书了，这是大概2017年左右出的书吧，是由早安财经出版社出的书早安财经出的一系列的财经书都非常的不财经大退场也不例外。这本书讲的虽然是关于说对于创业者来讲，你进一家公司进入到一个阶段了以后，很多人会忽略掉这个问题，就是最终你打算把这家公司怎么办大部分的老板，尤其像台湾传统产业的老板，就是做到死嘛，对吧，或者是父承子继 但是《大退场》这本书里面谈到的就是这件事哦，很多创业者会忽略的事情。你可能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对于你在做的事情失去了热情，你可能想要准备你的人生的第二人生，我们现在蛮流行这个名词。但是呢，企业就是一个社会责任嘛，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必须要想说万一你要开始你的第二人生，那你的员工怎么办呢？所以这本书就是透过非常非常多的案例再去讲要怎么样去帮自己的公司拟定了退场机制，你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完美的下台，不但让自己多年来的辛苦能够得到报酬，另外呢，跟你一起打拼多年的员工也能保障他们的接下来的工作，或者是他们可以把他们多年跟着你打拼的这些努力把它变现。这本书听起来非常的财经案例教科书，对不对？但是我之所以想介绍这本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创业者，或者我想要讲一个跟财经有关的题目，跟创业有关的题目，而是同样的，在日前，不久以前，我一个朋友，一个年轻朋友，我们认识非常多年了，我们在认识的时候他还是一位编剧，在写剧本，那他刚好我们很久没见了，所以就约了碰面了。他就跟我，因为之前他也跟我讲过好几次，他说想要跟我见面，请教一些他现在碰到的一些困扰，所以我们就约了中午吃个饭，碰个面。他就问我一件事，他说他的过程是这样，他大概是25岁左右，他发现他写编剧这件事他专业能力不够，所以他准备了1年多，然后他就到北京去念北京电影学院去念书。那北京电影学院是中国大陆在影视产业里面等于是第一学府了，那他花了2年的时间去念一个硕士，然后念出来以后就留在当地工作，所以他在中国的职场在北京大概也做了3年左右的时间。那当然北京的工作会给影视行业从业者非常大的刺激，因为 budget 都是非常大的，但中国的职场文化的确是让他不太习惯，所以在历经几次尤其他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曾经中间中国的当局曾经有过查税这样的动作，导致整个行业大洗牌，那他的服务的公司就在那一波被洗掉，那时候他就在考虑说是不是要回台湾，所以他也很顺利的在台湾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收入也没有跟中国比起来差太多，那这份工作是要他去经营一个刚刚成立的一个影视基金，那这个基金规模虽然没有很大，但是也有差不多1亿左右的资金，当然这对年轻人是很大的挑战了，所以他就接下这个任务，然后就开始做这份工作。他这一次跟我聊的时候，大概距离他接这份工作已经2年了，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他这2年来做这份工作，虽然中间有过一些不适应，有过一些颠簸，但慢慢的进入到比较顺遂的状况了。在这一年开始之前，他的老板就告诉他即将要放手，这个规模差不多1亿左右的资金要让他来操盘，那希望他开始规划这个基金的投放，以及接下来投放的标的的获利目标等等之类，也就是说他的老板已经信任他的能力了，决定要开始让他独当一面。那这理论上是个好消息啊，但是他却在这个时候，他现在年纪大概是30出头岁吧，照理来讲30出头岁能够做到这样的，在职场上面能够做到这样的位置，能够管理这么大的基金，应该都算人生胜利组了。但是呢，他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缺憾，我就问他说会让你觉得缺憾的是什么，他就举例， 他说像他在前一阵子的圣诞假期跟跨年哦，他都在奔波在演唱会，那他去必须要去看，因为是跟他公司有合作的项目，所以他必须要去看这两场演唱会。也就是说他的圣诞夜跟跨年夜都是在工作的状况下度过的。他说他没有不喜欢工作，也不觉得这样特别悲惨，就是说没有跟朋友啊，或者是男朋友啊，或者是家人啊一起过节，他并不会觉得悲惨，但是他就觉得好像他的人生少了一点什么。那我就继续追问他，我说你觉得少了那一点是什么？他说说不上来，就觉得好像人生不应该只有工作。他同年龄的好朋友们可能都已经进入到家庭的阶段了，所以感觉有一些过去的好友们也不太能说得上话了，因为他们都已经可能在有家庭有小孩，都在忙那些事，那他就会觉得说哎，好像人生顿时失去了重心。但是有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改变他现在的生活，譬如说啊，要赶快的走入家庭哦，去找一个人结婚，去生一个小孩，好像也没有，他也没有觉得这件事很迫切，而且他也不觉得这件事能够改变他现在觉得人生有点失衡的状态。所以我就给他一个建议哦，我就那时候还没想到这本书，其实我应该叫他去把这本书找来看哦。我那时候给他的建议是说，他应该要去找一个工作以外可以去平衡工作的嗜好，而且呢，不能只把工作的嗜好当作消磨时间的工具，必须要从这个嗜好里面去找到一些钻研的乐趣哦。这个我在其实在之前的书，不管在心流在僧人心法里面都有提过类似这样的内容哦。那后来我才想到说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大退场》，其实是非常完美去解释当你面临到所谓的职业倦怠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人生跟工作已经产生失衡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一段音乐过后就开始介绍今天这一本《大退场》。大退场这本书里面提到，我想不外几十个案例哦，去讲这些企业家们在他们的企业不管是经营的好或坏，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他准备要过他的第二人生，或者是即便他有心想要一路做到挂哦，但是当他思考到说，假设我不在，这家企业能不能永续的存在，当他思考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为公司所进行的安排，这样的案例在这个书里面非常的多。其实这样的案例呢，大部分就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机构，叫做延美机构。这个机构呢，就是由两位曾经经历过在创业，然后把公司卖掉，之后展开自己的下一段人生，他们也许再创业，也许就投身到他们长期想要灌注热情的领域哦，再去做他们的第二人生的投入。那他们呢，都感知到说，在现今的市场上，非常多的资讯教你如何创业，但非常少的资讯告诉你如何结束你的事业哦。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习惯报喜不报忧啦，就是说教你如何创业通常未来是一个很亮丽的憧憬哦，但是告诉你如何结束掉一段事业，这个就是多少有点触眉头吧。所以这个书我反而不是从最前面 我要跟大家去讲这本书哦，反而是从比较中间的章节，是从第六章，这里面有一段内容其实让我非常的有感哦。这里面提到就是延美机构这个两位创办人，他们固定会举办一些聚会，就是让这一些已经经历过或正在经历企业出售的这些企业主， 他们有一个聚会，互相分享自己的，有点像互助会啦，就是大家都经历过人生的颠簸，在这个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找到一些真正能够跟你分享，能够跟你对谈的人，大家互相的经验交流。这里面讲到一个场景，就是说他们在某一次的这个会议里面，那其中有一位他就分享，就照例报告现况嘛，分享他最近的状况是什么。那当然工作上面总是会有烦人恼人的事啊，但他其实他让他最困扰的不是这件事，而是他刚好面对到家人他的岳父啊进医院哦，然后要去处理家里面的这些生老病死的事情。他听到了另外一个消息更是让他震惊哦。他说在他创业的时候，他曾经认识一个年轻的工作伙伴，这个工作伙伴呢是负责接替他的工作的，他当时就做了一些工作上的交接，他也从这些过程里面看到这个年轻的伙伴其实非常有能力的，他觉得他长得帅，口条好，悟性又高，甚至比他都是好太多的人了，所以他就预期这个年轻人一定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哦。果然不出意料，这个年轻人到后来他创了三个事业，而且三个事业都发展得非常的好。三家公司的在经过11年的打拼之后，他的合并营收大概有 2.2 亿美元哦，已经是相当具有规模的企业。然后在两年前呢，他用1亿美元的金额把这家公司都卖给了一个私募基金。那你可以想象他就财富自由了嘛，有1亿美金在手哦，一辈子不愁吃穿了。但是呢，令他最震惊的消息是，他突然听到这个有为的年轻人却上吊自杀。他非常非常的讶异哦，为什么他什么都有，他竟然选择自杀这条路。他跟他的太太去参加他的丧礼，在丧礼的里面，他就问这个年轻人的合伙人说，为什么他会走上绝路呢？他合伙人说，因为他失去了人生的目标。所以他们几个企业家就就着这个故事去讨论，其中就有企业家讲到说，他说事业就是我的热情所在，没有错哦，对一些人来讲，工作的确就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也有其他企业家就讲说，如果我们扣除掉事业不看的话，我们还能拿什么来定义自己啊？也就是说，我们人类一旦失去了明确的目标，就没有办法活得很好哦。如果对你来讲，唯一有意义的是你的事业或者是你的工作，那一旦离开了事业，你的人生意义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件事呢？就是刚刚那个案例啊，就是我那个朋友，那位年轻的朋友，他跟我分享他工作的失衡状态啊，他没有任何的不顺遂，工作非常的顺利，薪水也不错，但是他就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他同时也跟我讲到他家庭里面的事情呢，他说他父亲是高阶的公务人员呢，60岁退休。那他就发现他父亲老得非常快哦，他以前是非常的忙，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家里哦，跟子女的互动也不多。但是呢，他一旦退休了以后，他就觉得他的父亲生活圈非常的小哦，顿时之间没有人再来找他了。然后呢，他就整个人变得非常的衰老哦，变成没有像以前那么思考敏捷，那么喜爱活动哦，生活圈也变得很小。所以这就让我想到了这本书的这个故事哦，我就觉得这件事其实非常值得拿出来讲，因为我的父亲也是类似的状况啊，就是在我们的上一辈的价值观里面，大概工作都是一开始都是为了求温饱哦，所以上一辈的价值观跟我们这一辈，乃至于比我年轻 一或两个世代的年轻工作者中间存在的对于工作的价值观都有非常大的不同。上一代的价值观是只要是为了工作，凡事皆可牺牲，生活里面没有比工作的升迁，没有比加薪，没有比赚到钱更重要的事，没有比头衔更重要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他是一个公务人员的体系出身的人，他可能就是为了希望能够往上爬，能够爬到更高的位置。那一退休就会发现了，以往可能因为你做到一定的位置，你有相当的权势，很多人会来找你，这些人都会次第的消失。再者，以前可能服务的单位会给你一些你因为那个位置所享有的配置，不管是秘书、司机等等之类，这些配置随着你退休也跟着消失了。你顿时间就产生了一个怀疑，就是你的人生好像不太重要了嘛，没有人需要你，没有真正有人需要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把全部的重心放在工作，没有平衡人生的生活，会产生最大的问题。特别是我自己是创业者，我自己知道，就是说你在创业初期，你大概全副的心力都会放在工作上面。一个成功的创业者一定是心无旁骛的嘛，在 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用去想生活品质这件事了，因为公司的存亡，都在旦夕之间的时候，你可能每天都在忙着救火。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怎么还有闲情逸致去想到平衡生活这件事？所以我们传统社会价值给我们的定义，就是拼命做，对吧？但是现在的这个世代，乃至于我刚讲过比我再年轻一两个世代的工作者，价值观就不一样。事实上不是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而是这个社会已经不一样。就像书里面，这些企业家他们的聚会，他们就在讨论这件事情，他们就有人提到说，那除了事业之外，我能找到其他的目标吗？这里面，就有研美机构他们的创办人，叫做勒莫尼耶，他说我认为，人生在世不只是为了赚钱，只是因为你赚了钱以后你就可以拥有自由，这样的一种目标太过诱人，所以就没有太多人去深入内心去探究说到底你的人生意义在哪里。我们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一个人如果从事同一份工作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保持一致的热情，这是可能做到的。但是你要不断的20年、30年都对一份工作或者是对一份事业有同样的热情，这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也许有人可以，这是他天命所在嘛，所以他可以做一辈子，做到死他都很喜欢做这件事。但是现代的社会变动特别的快速，所以再加上选择又非常的多元，我们不断的去讲到斜杠这个概念，就是现在的选择很多，所以你不一定必须要再拘泥在某一种的身份或某一种的职业这种认同上面了。就像书里面讲到，这个研美机构的创办人之一，他叫布鲁斯·里奇，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在一个年纪之后对他的职业产生严重倦怠的案例。布鲁斯·里奇他原本是做这个通讯方面的业务，他在1981年的时候，他跟两位合伙人共同创了一家公司，那时候他们还非常的年轻，他们就像一般的没有太多资源跟根基的创业者一样，他们那时候唯一掌握的就是当时贝尔电话公司他们分家了，所以他们出售非常多的电讯设备卖出来给一般的企业。在他们草创的时候，他们接到一笔药妆店 的大订单，希望在3个月 之内呢，能够帮他们的1200家分店去安装他们企业的电话系统。所以布鲁斯里奇啊，他虽然没有太大的把握，他还是一口答应的抢下这笔订单。那当然这笔订单也帮他的公司叫做跨讯公司去奠下了创业的基础。接下来的20年呢，这家公司不断的成长茁壮，变成了企业内部通讯系统安装跟服务的一个龙头企业啊。他们有300个员工，营收高达7000万美元，有非常多大型的零售行业都是他们主要的客户。李奇在一开始他回忆说，他在创业的初期其实每天都是非常兴奋的跳下床，每天都乐在工作，都想要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办公室。但是呢，随着岁月的流逝啊，这样的热情也开始慢慢的降温了。到1995年的时候，他们公司呢把事业版图拓展到英国。那时候他给自己一个目标，他要开拓海外市场，所以他就搬到英国去住，然后开始做英国的草创，他等于又重回了创业者的角色。他说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开始职业倦怠了，只是他知道他的职业倦怠需要找一个出口，所以他去开拓海外市场。他觉得英国很酷，所以去那边做了几年创业工作。但是呢，当那一边的业务抵定之后，他还是没有办法去逃避他原本就面对的状况，就是他的热情呢已经燃烧殆尽，他整个对于这个工作变成一种精疲力竭的状况。不只是工作上面碰到这样的问题，他的家庭也出了状况，因为长期的两地分离，所以他面对到离婚，以及他的亲子关系非常的疏离。那在那个时候他也不过就是40来岁的年纪，他就处于一种他急需要结束这一切重新开始的状态，所以他就去找律师。他想要问问看律师说能不能帮他从外面啊找到股东进来，让他可以把公司执行长的位置可以让给别人做，然后他可以把他多年来奋斗的这公司把它卖掉，对他的财务也有帮助，因为离婚嘛他必须要付赡养费。那他那时候律师问他说为什么要卖公司呢，他就说他希望可以减轻财务负担，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由。律师就笑他说自由那是你最不可能获得的东西啊，你把公司卖掉以后，以后你要做任何重大的决策都必须要问过新的合伙人才可以。那李奇一听到就是大为震惊了，他想说那我等于是帮自己找来一个老板嘛，那我做了一辈子老板，我竟然现在还要听别人的命令，他不太能接受啊，所以就把这个交易喊停了。但是呢过没多久，他开始碰到经济不景气所面临对公司产生的压力，他丧失了一个1年900万业绩的客户。那这个大的连锁店把他的业务把他转包给其他公司，他当时呢就开始面临到企业的营收开始下滑，然后面临到衰退这样的困境。那所有人都建议你赶快把公司卖掉吧，很多人都建议他赶快把公司卖掉，包含他的董事会、他的公司的管理人员、他的律师、会计师跟他的朋友，每个人都建议他把公司卖掉。但是在他要卖公司的过程里面，他非常的挣扎。他挣扎的一点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这么孤立无援过，他觉得卖了公司他不晓得要做什么，他非常的害怕。但是他也知道他不能再次喊卡，大家都在等他做最后的决定，所以他还是签了所有卖公司的文件，正式跟他的公司分手。李奇呢他过了几个月，他 才意识到说他把公司卖掉，但他还没有开始去面对这个问题哦。完成交易之后呢，他还是公司的董事跟股东之一，但是其实公司已经不需要他每天来去看日常的营运的状况，有专任的执行长在做这样的工作。他那时候就在芝加哥的市中心租了一个办公室，他觉得应该会有人来找他哦，他也印了新的名片，结果就发现完全没有人来找他哦。他之前在公司里面要统领几百人，所以每个人每天都有一堆事情要找他，突然之间没有人要找他，他就觉得自己好像陷入一种可有可无不被需要的一种状态。所有人碰到他都会说，你最近还好吗？退休一定很爽吧。他说他特别讨厌听到退休这两个字哦。他那时候才45岁左右啊，怎么到了就要到了退休的年纪了。所以李琦就开始填补他的空缺哦，他人生中的空缺。当然他也加入了一些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他跟着非营利组织去走访非洲，另外去玻利维亚进行义诊的工作。他后来也发现说，好像指导一些年轻人，商业界的年轻人，也是会让他开心的事情哦。所以他跟他的母校密西根州立大学以及另外一个叫蒂博大学的 MBA 的学生，他们就展开一些辅导的工作哦。野美机构的另外一位创办人呢叫 Jackson、哦、Jackson 他也跟前面讲的李琦经历过类似、啊、卖过公司，卖掉以后呢却产生了大概一两年左右的低潮，走不出来，他不晓得要做什么、哦、Jackson 说他在38岁的时候呢，他把公司卖掉以后，他就得到了他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但是他拿到了这笔钱以后，他碰到问题就是他不晓得要干嘛、哦、所以他带着他的妻子到芝加哥北方约5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叫做威斯康星半岛的地方去旅行。这个半岛呢就在密西根湖中间、哦、那当然景色是非常漂亮，我到过密西根，我也去过密西根湖，的确是像海一样的壮阔。他在这么优美的风景里面，他突然意识到说，哎，在这边没有一个人要找他，他不再需要佩戴呼叫器。哎，这个是早年、哦、我们都经历过呼叫器的年代，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就是你配一个呼叫器在身上，对方传呼你，然后你再回电话，用室内电话回他、哦、他现在用不到这个东西了，没有人再需要找他了，他觉得很怪、哦、这是在他我们一般人想退休就是游山玩水，他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意识到这个问题。回来之后他就开始，他一样处于很焦虑的状态嘛，所以他就开始玩一种假装上班的游戏。他在家里面设了一个办公室，然后就经常的查看电子邮件啊，安排开会啊，就好像回到他以前在上班的样子。但是 这样的假装啊其实是没有用的、啊、因为他终究是假装嘛。他会发现说自己还很年轻哦，其实他的热情还是在创业，所以他就开始写下一些创业的点子，一些商业的案子。他写商业案，他这个方式倒是值得大家参考。他把自己接下来的下半场人生用一个创业的态度、哦、来面对，他用一叠纸上面、哦、他去一侧去写下他愿意做的事，另外一侧写下他不愿意的做的事、哦、这份清单呢帮助他厘清到底他接下来想做什么跟不想做什么。他第一次觉得好像也没这么糟、哦、突然感觉豁然开朗。在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很多经营企业的朋友都会来电、想跟他聚一聚，他请教他关于他卖掉企业这样的经验。 他就觉得说，哎，跟别人分享也是一件非常有乐趣的事哦，所以他就安排了早餐或午餐的时候跟朋友来去聊他过去的经历。他那时候没想到说，他其实讲这些内容都是对于有需要的人是非常宝贵的一种服务。直到某一天呢，他遇到了当地的一个投资顾问，叫做基斯·坎崔尔。这个投资顾问就建议他说，你要不要把你的这些经验分享来收费？ Jason 一开始他当然是觉得不太可行啊，他说我不过就是聊天嘛，怎么可以就是跟朋友去收这个钱呢？后来他觉得好像这个可以变成一个事业哦，所以他就鼓起勇气收费。收费以后发现大家都非常乐于付费啊，因为他的经验分享是非常含金量很高的。几年下来呢，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了。那当初建议他的这个投资顾问呢，他自己其实经营一家顾问公司。后来 Jackson 就把这家顾问公司他买下了三分之一的股权，然后呢就把这家顾问公司把它改造成为一个专门用来去指导企业家如何进行把公司卖掉这样退场流程跟退场机制的一个指导的顾问公司。他指导了数十家公司哦，去进行这样的退场机制。所以《大退场》这本书里面在讲这些案例哦，其实它的一个主要的主轴，它的宗旨是在讲说，身为一个企业家，你要把企业包装成随时都能卖的状况，就你不要等到你退休的时候才来去想这个问题，那可能都为时已晚。也就是说，你在经营一个基业长青的企业，都要保持它是随时可以卖掉，公司随时换领导人都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的状态。这其实也非常适合一般工作者用在自己的职场的生涯规划上面。我前面有讲过说，在现在这个斜杠当道的年代，你对于一件工作的热情跟执着未必是跟上一个世代是一样的。上一个世代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是以65岁作为一个退休的基准，65岁以后才退休。但是65岁以后退休要干嘛呢？其实没干嘛哦，大部分退休者就是从一个职场完全的退下来，然后也不知道自己下一份要投入大量时间的事情在哪里。所以大多数我们看到的就是游山玩水了，吃好喝好玩好。这当然也没什么不好，但是现在这个世代不太一样。现在这个世代可能到50岁就面临到你可能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了。也许你的工作仍持续在进行了，但是你可能对于你工作的热情已经不复当年了。或者是说你可能有新的机会，但这个新的机会可能是你的副业，或者是可能是你的嗜好啊。但经过你几年的下来的培养，它变成了你的可能是这个阶段的主业了。我有非常多的作者就是这样嘛，譬如说我之前分享过的咖啡学系列的作者韩怀宗就是非常明显的案例，他就是在50岁之后咖啡反而变成了他的主业。那他把原本的工作做退休之后，他就全心的转到咖啡做下一步的发展。所以在我们年轻一辈的工作者，当我们碰到人生，譬如说我前面讲到那位年轻的朋友，他产生一些人生觉得说，哎，生活好像不只是这样，人生好像不只是这样，不是把工作填满就好。我觉得这是30岁世代这一代的年轻工作者非常多会碰到的问题。他们会碰到说，职业倦怠的提早到临，以往可能要到40-50岁甚至年纪更大才有所谓的职业倦怠的问题，现在可能30几岁就有了。那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多老一辈的人喜欢讲说这就是抗压性太低，这是草莓族，我觉得其实不能这样解释，应该就是说这个世代变化的太快了， 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新选择，人的天性就是喜欢好奇嘛。当你不再为了温饱这件事需要满足，我们现在台湾社会相对富裕了，所以一般的工作者其实工作当然是为了那个薪水，但不见得是处于一种三餐不济的状况才需要去做那份工作嘛。哦，所以对于工作多少是有要满足生活的想望或者是心中的热情这样的很大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当一份工作没有办法去满足这样的热情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让那个热情再度充值呢？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是你职业本身的细节的追求，这是我在上一集僧人心态里面讲到的概念。僧人心态里面就讲说你必须要谦卑嘛，谦卑之后你在你长期耕耘的这个天命里面一定有更深度跟更宽度的事情值得你去追求哦。所以如果你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部分像是职业倦怠的状况，那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着手，去再看你的本职里面有什么深度跟宽度更值得你再进一步去追求的。另外就是现代人啊，生活跟工作一定要取得一个平衡，你不能只有工作，这个时代早就过去了。好，我必须要不断的强调，现代的时代玩乐是工作的一部分。我之前有举过我设计师朋友的例子，他给人家感觉就是他天天都在玩，但是他事业有做得不好吗？其实他的单子是非常满的哦，他的客户看到他在玩都信任他有这个能力做出他们能够满意的作品。人都希望合作的对象是一个在生活上也是过得很好的人。一个人工作能力再好，如果你给人家展现出来的样貌就是你只有工作，你每天都活得凄风苦雨啊，谁会想要跟你合作呢？所以把自己过得好是现代的工作者非常必须的，尤其像现在的社群这么发达，你的生活的细节透过脸书透过社群别人都看得到你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你没有把自己过得好，我当然不是建议大家就是说尽量去打卡，尽量把自己好像展现的光鲜亮丽啊，但是你生活的品质还是会透过一些社群上面去做一些展现。如果你合作对象看到的是你都是凄风苦雨，他怎么会想要跟一个凄风苦雨的人合作呢？所以其实也是要把自己生活过好。譬如说刚刚讲到那个年轻朋友问我，他觉得工作跟生活上有一些不满足，那你就要想办法让自己满足。你可能要去找，如果你有多余的工作以外的时间，你可以去找跟你工作有关甚至跟你工作无关都好，找一些事情去拓展你的视野，找一些事情去培养你的嗜好。从这个嗜好里面你会认识更多的新朋友，你会突破你原本的同温层，你会学习去驾驭新领域的事物，让你的人生不再那么单一跟直线。所以这件事对于不是只有大退长这本书，不是只有50岁以上的你是企业主，你需要把公司卖掉，你想要把企业变现，当然说这书里面有蛮多这样的内容，但是呢我觉得一般的年轻的工作者，尤其是当你感到略微的对自己职业产生倦怠的时候，我都非常大家推荐大家来看这本书跟买这本书。至于对年轻的创业者来讲，这本书里面也有一个例子，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拿出来讲一下的。我们现在很多创业者可能在创业之初呢，怀抱一些热情，那当然碰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去找钱啦。那这书里面就有一个例子，我想台湾也不乏这样的创业者。这位创业者叫做贺许宝， 他在创业的时候是1982年，他在创业也是一个无心插柳的一件事。一开始他是做一些 NGO， 也就是非营利组织的一些服务。那时候呢，他创了一个，他跟他朋友创了一个叫做乡村教育中心这样的一个机构。那这样的机构呢，当然需要不断的募款了，所以他们就会定期聚会，这些董事啊讨论如何去帮教育中心来募款。那他们聚会的时候就会吃这个创办人，其中一位创办人他们家里面自制的美味的优格。那另外一个董事呢就提说，哎，这个优格这么好吃，为什么我们不干脆来做这个优格来卖呢？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点子哦，所以他们就组了一家公司来去做 yogurt。 那做 yogurt 当然需要很庞大的这个器材啊、设备啊、基本的投入哦。贺许宝是后来才加入哦，他觉得说可以把这个当做他的事业。他加入了之后，他第一天上班啊，就发现这个公司啊，没有人管账嘛，所以当他把所有的账务统一，把账单都厘清，发现公司哦，还等着付款的账单高达75000块美金，但是呢，公司却没有任何的营收哦。他的说法就是说，他上班才4个小时啊，我们就破产了。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多创业者都会做过的事哦，就是打电话给他的亲人，他先跟他妈妈借了30000块美金，然后就另外跟亲友去凑了剩下的45000块美金，就把这个负债凑钱来还。这样的募资行为呢，他持续了18年之久。所以这家公司啊，在2000年初的时候，他总共有297位股东哦，这非常惊人的数字哈。我们现在很多的创业者，其实创业维艰了哈，钱是最大的痛苦来源，那就有非常多不断的募资的过程嘛。如果你的行业不是新创企业会青睐的，大概也不用去想什么基金或者是天使投资人了，一定是亲朋好友这样揪。那贺许宝他的案例就非常的极端哦，他有这么多投资人，他的投资人多到投资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块美金，或投资金额可能高达数10万美金哦。譬如说他的岳母就无怨无悔的一直投资他的事业，前前后后投入了100万美金。当他所创的这一家叫做十元农场哦，这家企业做优格的企业开始成长到一个阶段，他就要面临到这个问题，他怎么对这200多个股东去交代？这个200多个股东，他们所握有的股权、哦、要怎么能够变现？一开始这个方法是很有趣的、哦、它就变成是一个内部撮合的机制、哦、有人要卖就看看有没有想要买，那他就去找那个新的买家进来，然后让新的买家跟旧的卖家他们自己去谈，他不介入、哦、反正你们把这个投资额补满就行了。后来他发现好像不能这样干哦，他一年要处理10几桩这样的股权交易，他发现说这会占掉他非常多的时间。另外 push 他面对这个问题的是，他一个朋友是非常知名的美国的冰淇淋的创业家，他是 Ben Jerry 的创业者。那如果你去 美国你就知道 Ben Jerry 是非常大的品牌，这家公司创立才6年就公开上市。那他因为跟创办人很熟啊，所以呢当公开上市之后， Ben Jerry 就面临到说被美国最大的公开上市的冰淇淋公司叫醉尔斯冰淇淋，他开始展开恶意并购。这时候他就体认到一件事、啊、就是公开上市这件事不见得能够解决原本公司的股权太过分散以及他想要让股东变现的问题哦，因为你一旦公开上市，公司就不是你的哦。 他就说他的财务顾问就跟他讲过，公司上市你就是卖掉公司了，其实你就很难阻挡譬如说像恶意并购这样的情况产生了。所以到最后他是怎么去帮公司解套呢？他后来呢是善于去找一个跟他完全相符的投资人哦。他后来找到投资人是全世界非常巨大的乳品集团，叫做达能集团，他是法国公司。那法国公司这一家达能集团第一次找上他的时候，因为出价太低，所以他完全没考虑。但是后来达能集团还是不死心了，就又回来找他。因为达能集团看到了石原牧场这家公司，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就是那时候2000年前后全世界的有机产业都在抬头，环保意识开始抬头哦。所以达能乳业他们这个集团就是像一般的传统食品业一样，他们是用大量的广告降低毛利增加毛利减低成本的方式来去提高他们的利润。但是他看到石原牧场这样专注在制造业，他们跟牧场之间建立了承诺的关系，他们跟消费者之间建立了承诺的关系，乃至于一般消费者到超市去买 yogurt 的时候，他是要指定这个品牌哈，他不是去买 yogurt 顺便买你家的 yogurt， 而是他去买东西就是为了买你家的产品了。那达能这家公司就看到了石原牧场这么强大的品牌力背后，他可能对于整个集团所带来的改变哦，所以呢，他们就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去做这个交易。这也是这本书里面不断在提到的，不管你在创业的过程中你面对到多么的困难，多么糟糕的状况，像石原农场这样的案例其实是蛮糟糕的，因为它的股权非常的分散哦，将近300位股东在还没有上市之前，而且你可以想见啊，那个大大小小的股东会非常的意见非常的多，而且呢这家公司还长期处于不赚钱的状况哦，它十几年都是不赚钱，到最后才慢慢的随着全世界的有机风潮的兴起，它才开始逐步的转亏为盈哦。那这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所有的创业者，当然你在戏棚下要撑得久这是一件事哦，但这本书告诉我们就是你随时把自己的脉象打理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当你潮流过来找你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有一个足够强大的脉象，以及你考虑卖家的时候，也是你考虑你的下一个承接方的时候，他跟你，因为大部分这些卖公司的决定不外乎就是看出价嘛，但是非常多的找上你的买家可能就是私募基金啊，或者是这样的公司哦，他不外乎用意是买进你以后大量把你的财务报表做得更漂亮，然后在3到5年之内再把你这家公司卖掉，赚取中间的价差。这就会让创办人，如果你是真的有心想要照顾员工的创办人，你势必不会想卖公司以后面临到你公司是被肢解被解体，员工被解雇，你原本引以为傲的企业文化一夕之间消失这样的命运。所以不见得是出价最高的买家就是最好的买家，在这本书里面讲到非常多这样的案例，就是在讲商战的部分，那我觉得都非常适合有心想要创业的新创的创业者来去看一看这些老故事。其实这些故事虽然都是发生在20年前了，但是商业运作里面有一件事是亘古不变的，就是人性了。数字跟人性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所以即便到今天这个时代，我还是非常推荐这本书，很适合所有想要创业的人或所有工作者都可以来看一看。大队长这本书的作者叫做鲍勃林汉， 他之前曾经写过我之前也非常推荐的一本书，叫做《小事我故意的》。我们曾经有一年书展还是以这个当作书展的主题啊。另外他曾经写过另外一本畅销书，叫做《师父那些我在课堂外学会的本事》啊。所以这是一个长期在商业案例领域里面不断去精耕，在小企业如何去面对创业里面发生的各种问题哦。所以他的系列丛书，如果你是有心想要创业的人，我都推荐。尤其创业这件事，我特别不推荐大家去看所谓 know how 的书。 know how 的书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只看到别人怎么创业，创业的过程，你就会想说他的故事，他的过程能不能套用在我自己的身上。其实我反而比较推荐想要创业的人去多方面的看各个不同领域，尤其是案例，案例故事，案例故事会给你非常多的养分。尤其是当你在看这些故事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想说我可以用里面什么样的方法，你沉浸下去去看它，你去找那里面跟你有共感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呢，往往都会变成你非常重要的养分。希望今天节目的内容对你有帮助，也欢迎请在 Apple Podcast 上帮我留下五星评价。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韩松林的编辑手记上面留言私讯给我，我都会尽快的做回复。那我们下一集节目见。